主内亲爱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现在的时间我们接下来下一步的一个学习。在学习之前呢，我先做一个祈祷。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阿门。亲爱的主耶稣，感谢你，赞美你，在清晨的时候就学习到这么多的讯息，帮助我们。主耶稣，求你帮助我们在最后的这7年当中，能生活在你的旨意里，让我们知道我们自己的命定。主耶稣，我们都愿意做得胜者，我们愿意在这最后的短短的时间内来传播你的福音，让更多的人加入得胜者的行列。亲爱的主耶稣，我们爱你，求你帮助我们，也求你天天同我们在一起，直到今世的终结。主耶稣，我们愿意更深的认识你，亲近你。主耶稣，我们在这里，求你充满我们每一个人，充满你的圣神，充满平安和喜乐，能够兴高采烈的来感谢你、赞美你、亲近你、侍奉你。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今天我和大家分享的主题是特会的第7讲，题目是"女人就逃到旷野里去了，在那里有天主已给她准备好的地方"。叫他在那里受供养1260天。刚才苏老师也给我们讲了好多好多的讯息。我自己在学习的时候呢，我就在想，如果没有这样一个学习，我一直还活在一个错误的认知当中。因为以前读经的话，总觉得，经上这里讲的是女人是圣母，生了一个孩子是耶稣，现在才知道这是一个错误的认知。在讲会开始的时候呢，苏老师给我们讲了一个马窦福音第1章23节说到的一句话，看一位真女将怀孕生子，人将称她的名字为厄玛努尔，意思就是天主与我们同在。那么主耶稣呢，有一个名字叫厄玛努尔。名字呢，就是跟这一个人的关系，而且这一个名字要把这一个人的特质说出来。厄玛努尔的意思呢，就是天主与我们同在。主耶稣基督非常非常的丰盛、圆满、完美，而在他内有各式各样的丰美。我们对主认识的越多，我们就越爱他。之前的话，没有这样子的一个感受和体会，那么更多的认识才知道，为什么要信主？以前总有人在说，身边因为在生活当中有好多各种各样信仰的人，也有人在说所有的信仰都是一样的。其实呢，这是不对的。没有学习的时候，我知道这是不对，但是不会和大家来解释。现在通过学习知道，只有我们的主是真天主。他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他是厄玛努尔，天天与我们在一起。他是所有的丰，他在他内有所有的丰盛和圆满。我们要相信他，我们这样信他，就能感受到主的美好，就能感受到主和主的同在，主与我们同在。那么，所以我们基督徒是不一样的。主耶稣喜欢跟我们在一起，那么我们呢，就是他的新娘，是他的心腹，是他所拣选的，是属于他的童贞女，童贞女。所以说，在这一生当中，我们要圣洁自己，我们要把握所有的机会来活出圣洁的生命，让圣洁在我们的生命中不断的成长，因为我们的主是圣洁的主，他的生命在我们的生命内就会彰显得越来越多。那么我们呢，不要爱这个消逝的世界。大家都知道，这个世界快速的在消逝。我们要爱那永恒的国度。我们不属于这个世界，我们是被派到这个世界上来的，要做世界的光，要让人知道天国、天主的国。我们是有这个使命的。 我们就是他的一个国度，我们是他天国福音的传福音的一个使者，也是主的前驱。这是在开始的时候舒老师和大家来分享的一个主耶稣基督厄玛努尔名字的意思。第二个和大家想分享的是，那女人也是在末世录十二章第五节说到，那女人就是指主耶稣主得胜的一个教会啊，是指教会。她生了一个孩子，孩子的她就是教会中的一个得胜者，教会中的得胜者。那么每一个得胜者合到一起呢，就是教会，是一群得胜的。那女人的孩子就被提到天主和他的宝座前。刚才苏老师也带领大家读了经上的这一句话，这里指的是被提的话，是指灵被提上去的，是被提到天上。那么在末后的时代，他要把他的得胜者常常有被提的经验。我们经常看到一些讯息，就一些啊，爱主的人被主所拣选的人，经常就有被提到天上的经验。那么苏老师在分享的时候呢，也和我们分享了他被提的一个经历。所以说，我们尽管的在主前渴慕，主就会让我们看到，也会让我们惊艳到。说到被提的话，在先和大家先分享一下这个舌音。有的地方呢，一讲舌音呢，因为不认可，有的人就会用异样的目光来看。那么有的地方却不同，人家在天天在使用舌音来祈祷。那么这样呢，是有差别的。其实排斥的地方也在排斥天主给的恩惠。但是慢慢的，有的地方也开始接受了。我所在的这个地方呢，在前一段时间我也参加了一个家庭的一个聚会祈祷，他们一直也在用舌音祈祷，每个星期一下午都有这样一个祈祷和聚会。所以说咱们要十分欢迎与渴慕天主给的一切恩惠。有的时候呢，我们也能惊艳到我们的灵与主一同坐在天上。我相信咱们在这个因他而活的小小羊群的聚会当中，都有这样的一个经验，和主相遇的经验。主耶稣在世的时候呢，常常用比喻来说天上的事，他愿意把很多很多的光和启示来告诉我们，他也愿意让众人都能得到这样子的一个经验。那么圣经上也说，从上而生的人就能见到天主的国，这是主讲的话。我们知道了，我们也要求，也要要。我们要求什么？要求梅瑟的灵，求厄利亚的灵。为什么呢？因为在这末后的时代，敌基督也有很多的邪恶势力在成长。同样，我们属灵的生命也要成长，成为主的勇士，来对抗敌基督。这里我也想和大家做一个小小的见证。我记得在去年就是疫情刚刚开始的时候呢，因为都在隔离，就像我在的地方也都在隔离，都哪也去不了，咱们就开始在那个线上来学习。我当时就做了几个异梦，就梦到我刚开始的生命呢，就是一个孩子的一个生命，大概就是五六岁，然后慢慢慢慢。然后经过一些时间的学习、成长、锻炼，然后就长到一个青年人的一个生命这样子。然后又过了一段时间，慢慢慢慢长大，就到了一个成年人了。这样子在不停的成长，然后也有时候也会遇到一些迫害和挫折。当时遇到这些事情的时候，我不知道为什么会发生这样子的事情，心里很痛苦。身体也受到了很大的一个伤害。我在主前祈祷，也和苏老师讲我发生的一些事情。那么苏老师也为我在主前恳切的祈求。然后这些事情后来都得胜过，跨过去之后，然后主就让我看到为什么我会经历这样的事情。他也在装备我们， 主愿意我们属灵的生命在不断的成长，那么经过这些苦难和考验之后呢，就能成为主的勇士，来为主去作战工作。所以说，我们的属灵生命要成长，成为主的勇士，来对抗敌基督。我们这样子渴慕，我们这样子求，主会装备我们，天主呢会给我们更多更多的恩惠。那么，第三个我想和大家来分享一下，为什么现在这个时间要多多的祈求呢？因为经上记载，有 3.5 年的时间在外面是很难分子的，也很容易迷失，是很不容易的一个环境。其实大家也能感受到，我们今天已经开始有了这样子的一个味道了，越来越难分子。我们需要从天上而来的力量，我们需要对天主知道更多。刚才苏老师也给大家讲了好多现在的一些环境和困难。就像我在的这个地方，在圣诞节的时候呢，教堂所有的教堂都已经关门了。但是苏老师刚才在分享当中说了一句话，说天永远是开的，天永远是开的，这句话就让我很受感动。所以说，我们要向主祈祷，我们需要从天上而来的力量，我们需要对天主知道的更多。那么一个教会跟耶稣基督的关系很好，主就愿意给我们这些恩惠，我们对天主要完完全全的开放，因为后面的征战大了，属灵的能力也要增大，也要跟着大，因为后面的难处非常大了。如果我们不认识耶稣，没有主内的平安安息，在环境不好的时候我们该怎么办呢？一开始我没有读经之前，总觉得我这个信仰的话就是早上晚上祈祷，周末的时候去教堂参与弥撒，就没有与主相遇的经验。现在就是自从2021年参加苏老师的讲习会，找到主耶稣之后，通过这么多年的学习，越来越认识主，才知道我们的主是一个伟大的神，在他内有非常非常的丰富，非常非常多的一些恩惠。如果我们不认识主耶稣，在现在这样几个困难的环境当中，没有平安，没有喜乐，没有安息，想想看我们该怎么办呢？但是我们的主，我们耶稣是不一样的，他是在极大的困难中成就他要成就的奇迹意识。我们的天主就是有这样子的荣耀。现在世上有好多好多不认识，不知道主耶稣的，不知道主的丰盛跟美好，这就是需要我们做的事情，去传播主的福音。然后说到传福音，我们家的微信群这两天也在说这个话题。因为教堂不能去了，然后我婆婆呢，她就在村里头和大家她在家里头，她就想了，村里头也有一些不热心的教友也不进教堂，她就想去她的家里坐一坐，坐一坐，来和这些人讲讲讲讲这个信仰。去了之后，没想到他就很伤心。为什么呢？因为他在和村里的人说信仰的时候呢，别人就说就很反感。虽然是基督徒，因为我婆婆在的那个村子全是教友，全是教友，但是有一些人不热心。他去了以后的话，这家人就说了，每天去教堂有啥用呀？一天到晚就是念经念经，就那几句话，反反复复的念。而且这个信仰是从国外传回来的，信了干啥呀？就是从小灵洗的基督徒，现在也有了这样几个想法，就是我们所处的环境越来越不容易。但是我婆婆她有这样一个心去和别人说，但是不知道该怎么把主的美好 更深的分享给身边的人，然后他就伤心的来回来了。所以说，现在好多不光是灵洗的和没有灵洗的人都不知道主耶稣，不知道主的丰盛跟美好。那么我们在主内重生得救的人，就需要去做主传播主福音这样子的一个事情。接下来我再想和大家分享的也是经上的一句话，刚才我们也读到了，在末世录第十二章第六节说道，女人就逃到旷野里去了，在那里有天主给她预备好的地方。这句话呢，给了我们很多的光跟启示。在末世录十二章五节记载了，那女人生了一个孩子，她就是那要以铁杖牧放万民。那女人的孩子被踢到天上和她的宝座前。那这个女人生了这一个孩子，这个孩子刚生下来就被圣神保护着，她的灵被提到了天上。第六节说，这女人逃到旷野里去了，在那里有天主来供养她，为她准备好了地方，叫她在那里受供养1260天，也就是我们刚才说到的 3.5 年。那么在前面的 3.5 年呢，是两个见证人的 3.5 年，在那个之后呢，接下来的 3.5 年就是这一个女人在旷野没有什么世上好的供应，但是呢，它有来自天上的供应。这个我就想到好多这个人们就理解不了，因为现在世界上的人追求的还是丰盛美好的物质生活，谁也不想去到旷野，总觉得那是一个受苦生活不容易的地方。但是经上记载，他在旷野里呢有天上的供应，教会呢会得着很大的一个供应的意思。前提是我们要是一个圣洁的教会，就会得到很大的供应。在旷野里呢是天主已经准备好的地方，天主准备好的地方，大家想一想是不是最好的地方呢？我们的想法一定，所以说我们的想法呢要跟世界上是不一样的。我们读经也知道，有 3.5 年的时间，教会都会进入这个旷野里，这也是一个普遍性的普世的一个现象。因为主耶稣要所有的得胜者都成全，他要用他很大很大的恩惠让教会来成全。教会呢是建立在基础上的，那么这个基础呢就是宗徒跟先知，先知的职分很重要，先知的恩惠也是非常普遍，大量的来浇灌，有看到异象、做异梦，还有说先知话。那么这些都是由天上，就是由天上相通而来的，主也非常非常喜欢把这些恩惠来给我们，所以说经上说我们要求先知之恩。然后这样我想和大家来分享一下这个旷野。提到旷野的话，我想咱们小小羊群里的人也都有这样子的一些经历，不管是在公司或者是在和人的人际交往过程中，都会有旷野的经历，都会经过苦难。在圣经上，生命记第八章也写到，第八章十六节写到，他这样磨难你、试探你，终究是为你，使你获得幸福。因为我也有这样的一个经历，从小到大，就是20岁以后就开始经历过一些非常痛苦、悲伤的一些事情。当时不明白为什么会发生这样子一些事情。怎么能来承受呢？在苦难当中找到了主耶稣，然后生命就发生改变，充满了平安和喜乐。所以说经上生命记第八章第十六节就写道，主这样子来磨难我们、试探我们，终究是要为我们获得幸福。我还有一个这样子的一个，当时有这样的一个感受，就是说 记得我在刚刚和苏老师和爱主的仆人们一起侍奉的时候，有一次记得在讲课开始之前，大家往教堂走的路上，我当时走在最后一个，看着前面走的鼠老师和其他组的童仆，当时我心里就在想，侍奉主的这些人都是从患难中走出来的，哪个人没有这些苦难的经历呀？就是这样子的人找到了主耶稣之后，心甘情愿的来侍奉主。当时我的话还读经还没有读到雅各伯书第一章第二节的那句话，其实在那里有安慰我们的话语，经上这样说，我的弟兄们，几时你们落在各种试探里，要认为是大喜乐。所以大患难对天国的思想来说就是大的喜乐，大患难对天国的思想来说就是一个大的得胜。那么女人生了那个男孩子就是得胜者，我们要经过这些苦难成为得胜者。旷野呢是受顾养的地方，旷野孙老师在讲的时候也说，哎，好多有些地方的话都连鸟下的蛋都找不到的一些地方，那么怎么来受供养呢？是要得着天上恩惠的地方。旷野呢也是让我们不得不谦逊的地方，因为我们自己不能，我们只能依靠主，我们要学着成为谦逊谦卑的人。我们没有什么可依靠的，我们只能依靠天主。但是大家想一想，这样岂不更好吗？天主是智慧的开端，我们单单独独依靠他，是不是一个最好的一个安排呢？教会到了旷野里有 3.5 年的时间是受供养的，得胜的教会呢必须经历这样子的一个过程，而这样子一个供养就让我们学习了会依靠天主。在圣经雅歌这一篇章也讲到了新娘，新娘呢也是教会的意象，她经过了好多好多跟主往来的一个过程，有很多甜美的爱，也有很多次的寻觅主，没有找到时的失落，这都有主的目的来造就她，而她就越来越亮丽了，教会就越来越亮丽了。在末世录这样子也写到说，头戴12颗黄明星，然后脚踏月亮，真的是越来越亮丽了。在雅歌第八章第五节说到，从旷野里上来，那意味着自己的爱人是谁？教会已经完完全全的顺服谦逊，这样子才能活着，才能喜乐，才能满足的与主同行。啊，说完这个旷野，我想和大家来分享一下这个祈祷。那么在末后的时代呢，征战会很大，为此呢，主会格外的来装备我们，他会给我们属灵的兵器，会给我们铁杖，会给我们美色的杖，还会给我们圣神的利剑。这个也是我来经验过的。因为在过去的2021年，我也经历过这样子一个被迫害的一个经历，不久之后得胜了，得胜之后我就看到主在装备我，在装备我，主会给我们铁杖，会给我们梅色的杖，会给我们圣神的剑，我们是得胜的基督徒，我们一定会得胜的，是主在装备我们，我们要在主前受教，我们求主来装备我们。我们也经常说，你给的我都要，你要的我都给。苏老师也见证说，他和主祈求一次，主耶稣竟然说，你求我给你一次，但我会给你很多次。这句话呢，也深深的感动了我。因为有的时候在祈祷的时候，自己得到恩惠，就很平安和喜乐，非常非常的开心与满足。但是 没有想到主那有很多很多的丰盛和恩惠，给的会更多更多的来，大量的来加给我们，感有时候感觉自己真的好不配来承受这么大的一个恩宠，但是主就是这样子爱我们的主，他不仅要给我们一次，还会给我们很多次，这也既验到经上说的，天主为爱他的人所准备的是眼所未见，耳所未闻，人心所未想到的好。爱主的人呢，不只祈求一次，天主却给很多次。但是在生活当中，有的基督徒常常会这样说，我跟求天主求了，却什么也得不到。有的祈求呢，总感觉祈祷没有效果。我们这时就要反省自己，是不是和主求的适当，是不是真正的认识主，是不是按照主的旨意来祈求呢？真正爱主、认识主的人，都愿意为主而活，为主摆上一切，做主要我们做的事。最后呢，我还想和大家来分享一下，希伯来人书12章26节的一句话：还有一次，我不但动摇下地，还要动摇上天。这句话呢，也是一次讲习会的主题，是在2017年我现场参加的一次讲习会。当时听完以后呢，没有太听懂，没有太听明白。后来反复再听，还有最近我们环境中发生的一些事情，才真正感受到这一句话：主不但要动摇下地，还要动摇上天。动摇呢，就是摇动、摇晃，可以知道什么是坚固的，把不该有的都要掉，好的留存下来。刚才苏老师在最后总结的时候说，教会从起初的一个建立，到300年的迫害，到最后的一些发生的事情，也是就是在世人看来总觉得，哎，看教会现在受了迫害了，但是的话，我们都是要把一些不好的摇掉，好的一定会留存下来。在这次讲习会开篇听录音的时候呢，徐老师和大家也分享了当时在美国新冠肺炎的现状和国家领导人的一些行动。截止到现在呢，这个疫情持续了快2年的时间了，好多事情都和以前不一样了。在中国呢，有清零的政策，哪里发现立即呢采取行动，但是人总是处在一个慌乱中，而且病种呢也在不断的变异，人们恐惧害怕，他们不认识主，不知道主是磐石，是我们靠山，是我们的碉堡。但是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要做什么样子的工程呢？经上告诉我们，我们要做金银宝石的工程。格林多前书3章说，上主的日子到时，他要用火来检验个人的工程，若是牧草禾秸的工程呢，就要被焚毁，不能存留，金银宝石就不会被焚烧，会留于永世。所以说我们要付上代价，选那个上好的，那是永恒的，是从旷野里上来的。不管是新冠肺炎带给我们的恐慌，还是我们环境当中遇到的一些不容易的事情，我们单单独独的依靠主，信靠他，他是我们的磐石，是我们的靠山，是我们的碉堡，是我们的主，他爱我们，他会照顾每一位爱他的基督徒。那么这个呢，就是我今天和大家来分享的第七讲的一些内容，来分享给大家，也感谢大家的聆听。接下来开放时间，给心里有感动的，听了这讲心里有感动的兄弟姐妹们，来一起和大家分享一下您在听到这个讲座以后自己的一个心得体会。接下来就把时间开放给大家。好，有请丽蓉姐妹。
感谢赞美主，感谢赞美主。今天听了舒老师的主题分享，和琼芝 姊妹的这一讲的一个学习的带领，我就有一个深深的感动。我在这里也是有一个生活的一个小的见证，想跟家人们分享。就是在前一段时间，我听到我的一个舅舅他生病了，然后我就给他打电话，他就跟我说，他做了，他来大医院做了各种的检查，各种的检查，就是拍片子呀，什么都没毛病，然后他就没有病，完了，但是他那个状态还有，就是睡眠不好呀，就是那个神经上好像有啥问题，然后就家人就把他，孩子们就把他送到三医院。我不知道，有些家人知道不，就是神经病医院，就过去的神经病医院，然后最后了，医院给他确诊抑郁症，啊，完了他跟我说抑郁症，我说不可能，我当时的第一个反应，我就说你没有病，抑郁症也不是，那是欺骗的灵和谎言的灵，因为我的这位亲人是我母亲，我妈妈家的亲戚，因为我妈妈家的亲戚，我妈妈家是老教友，他们就是非常热心的，就是我记得我第一次见证分享的时候，就是念经，只要我们谈论能够聚在一起，我们的话题就是天主啊，我给我的印象，给我的那个幼小的心灵里，他一直是一个很热心的一个教友，是我要去学习的。然后就是那天跟他打电话的时候，通话的时候，他跟我分享这么样的一个情况，我就跟他说，我说你没有疾病，你没有疾病，我说今天虽然说你有疾病的痛苦，你要做祈祷，要求主，要求主让你看见，借着这个疾病的痛苦，天主给我们什么样的旨意，天主要带领我们怎样做，给我们怎样的一个方向。我当时就跟他这样说，这是第一次的跟他通话。第二次是他给我打电话，他也是来这儿，来又看病。然后他说，你那天跟我说，我那天其实跟他说了很多，我说让他反省自己啊，各个方面，他给我回复的就是，我现在已经都病成这个样子了，我还有什么骄傲的，我还有什么记恨别人的，都没有，统统一切都没有。然后第二次他又跟我通话的时候，他就跟我说，你那天跟舅打电话，你跟舅说的那些话，就让他内心有一个震动，让他有一个反省。虽然当时他没有反省任何事情，但是我跟他说完之后，就是圣神在感动他，在感动他，让他有想法，有反省。然后我第一次跟他通的时候，我不知道，后来我知道他在这个疾病当中，他也做祈祷，他一祈祷就有反向的思维，他一祈祷，本来我们求主耶稣，他的那个祈祷的反向的思维就是一个什么呢？仇恨基督，仇恨天主，而且不能控制的那样的一个，他说我这怎么也不能控制，而且他那个状态是越祈祷那个反向的思维越强烈，靠着自己根本无法控制。我当时呢，我又跟他说，舒老师每次带我们祈祷的时候，就是奉主耶稣至高至圣的名及权柄捆绑这些灵，因为我深深的看见他也不是疾病，就是一个属灵的征战，就是一个征战。然后我也交给他这个祈祷词，而且我还打在微信上，我给他发过去，我说你每天就这样的做祈祷，就尽管你有反向的思维，你也每天要念，每天要读， 然后他这样做了，这样做了，就是在那段时间里，在恳切的祈祷中，他那个身体状况也好了很多，而且他那个反向的思维也减少了，也减少了，真的是感谢主，更让我们看见这是主，真的，这是就是这个征战。就在前几天，圣诞节前一两天，然后立奉过来了，因为我每天也为我这舅舅的疾病，我在为他祈祷，因为我知道他是没有疾病，他是在这个征战中。我就跟立奉说，我说你给舅好好做做祈祷。他就在圣诞前，他就在祈祷中，就在默观祈祷中，主给他的话就是说，他需要认罪悔改，他需要认罪悔改。后来立奉又跟主说，他已经认罪了，我不是跟他分享了吗？他已经认罪了，他每天都在做认罪悔改的祈祷，但是主耶稣又给他话，认罪，让他认罪悔改。他认没认罪，只有他自己知道。但是当我立奉跟我分享完以后，我说这个话怎么能够反馈给他？我也在想，因为主仆们每次在分享的时候，不是说的直接的就去跟他说某件事怎么怎么样，然后我就在我又一次的跟他分享的时候，我就在微信中我就跟他说，因为在这一段时间我时不时的给他发一段主的话，发一段那个主耶稣教导我们怎样宽恕人的话，然后给他发这个话的时候，他都好像就说，你为什么要给我发这样的话呢？好像跟我生命不沾边，我根本没有这样做。但是也是圣神感动我，让我给他发。后来就是这一次，主又已经把话都，哎呀，我就非常非常的感恩。主真的是寒忍，寒忍包容我们的一切。尽管自己不自知的时候，主还是那么的寒忍。然后就在也就是前几天我又在跟他分享的时候，我想带领他，让他再一次的认识，因为他认识不到，我又把我的经历跟他分享了。我说我们人都是有限的，我们确实靠着自己认识不到，我们甚至因为我有这样的经验，就是求圣神，圣神啊，你帮助我认识我自己没有认识到的罪，但是还没有认识到，还没有认识到。我说主啊，你知道我是有限的，我在认罪这一块我是有限的。其实我在那，我有一次办那个告解的时候，我就深深的一个感受，主其实是太寒忍了，太包容我们了。我们尽管说是办总告解，根本我们有太多太多的那个罪我们没有告了，但是主都是寒忍的，都是赦免了我们的罪。然后我跟他说呢，我的舅舅也没有这样的意识。后来我就直接跟他说了，我说是立奉他在祈祷意象中主给的话，让认罪悔改。我说肯定我们在这一块还没有满全主心意的地方，我就这样的跟他说，我说你必须一条一条的认。我说包括天主十诫的第一诫，我常常都做不到，因为我不是100%的爱天主在万有之上。我有的时候甚至是本性的私欲在所有的事情之上，我常常看到这样的，我也常常看到我周围的人真的把自己的本性的私欲放在第一位，把真正爱天主的事情没有放在第一位。我就在这里我就看到我们第一届都做不好。然后我也跟他说了，在他就在反省，他 而且在就在那一天晚上，他在反省那一天晚上，他整个一晚上都睡不着觉，而且那个逆反的那个问题是更加的严重。原来他还能稍微喝点睡觉药，还能睡一下。那一晚上，在醒茶的那一晚上，他就睡不着了，睡不着了，然后一晚上身体软弱的不行，完了就第二天马上就跟我说，要去医院再去做检查。啊，那我也没有办法，那该检查也只有去检查。当我知道他一晚上睡不着，那个逆反的那个反向的思维那么严重的时候，我没有办法了，我就求舒老师，真的就像那个琼枝姊妹说的，在困苦的时候，在自己无助的时候，在自己无助的时候，就求主的仆人，真的是主的仆人，他是那么的寒人，他将我陈述的这个事情，他都看见了，他都看见了，告诉我们是因什么样的罪，是因拜偶像，你有迷信行为，然后就是认罪悔改。完了，而且主仆他教给怎样的去清除这些偶像思想的物质的，然后怎样的认罪悔改，一点一滴的，真的是感谢主。然后我又把主的仆人的话又转告给他，而且每一句都让他听到。这回他就真的，因为他自己虽然说没有认识到，但是主的话已经到了，他就开始认罪悔改。他们夫妻两个人开始认罪悔改，就是一条一条的又醒茶又醒茶。然后他不仅他醒茶，他还因为跟他邻居还有我另一个亲戚，他们在互相的彼此之间就是分享这个事情。完了，我那个舅妈也在醒茶，而且她醒茶出来，哎呀，她说我那个啥啥时候我有那个算卦的行为，也有迷信行为，而且我有妄证人的事情。然后那个当那个我这个舅舅他听到这个信息的时候，他一下反省出来，在他还是很年轻的时候，就是可能不到二十岁左右的那个时候，他犯的一个罪，在他此时他根本都不记得了，他认为那个已经没事了，但是在那一刻让他看到了他的罪过。哎呀，真的就是感谢主，我借着这个事情，我说主啊，你要恩待的你就恩待，你要怜悯的你就怜悯。特别是在我们昨天我们早晨有一个进食祈祷的那个团队，有一位姊妹她在分享，因为前段时间我们所有的网络上的祈祷也好，分享也好，读经也好，基本上停了几天，然后我们那个团队就停了，每天早晨就不祈祷了。然后开始又祈祷的时候，有一位姊妹就分享，有一位弟兄50多岁，然后之前他跟我们一起祈祷，但是就在现在我们开始又祈祷的时候，他已经被父接在天家了。而且就在昨天，就是昨天，我们在祈祷群中有一位就是先知性的一个姊妹，她经常能看见听到主的话，而且她看到这位弟兄是一个黑色的，是一个黑色的一个生命，是一个黑的啊。我真的，我在他在我听到的那一刻起，真的我说主啊，深深的感谢你，赞美你，感谢你，赞美你，你不舍弃我们每一个人，而且特别是在末后的这个时代，末后的这个时代，尽管我们罪孽深重，你还寒忍的，你寒忍的等待我们去悔改，
等待我们去悔改。而且在这个当中，我还听到了一个，我还听到了跟前的一句话，他是因什么什么才做的这个事情，一下让我看到了亚当的原罪的本性。我们都是那个亚当的，带有亚当原罪的，没有反省自己的罪，而是总是找是你派的那个，是你给我照的那个恶娃因我犯的罪。主啊，真的，我们需要认罪悔改，我们需要认罪悔改，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认罪悔改，因为主太怜悯我们，太爱我们了，他给我们留有时间，他给我们留有悔改的时间，让我们认罪，因为他要洁净我们，是他的爱让我们有了今天的我们。真的是感谢赞美主，今天听了主仆们的分享，让我真的真真实实的感受到主的慈爱。在末后的这些年里，我们该去怎样做，怎样去行他的道路。感谢赞美主，我今天就跟家人们分享到这里，愿所有的光荣都归于我们的主，阿们。
阿们。谢谢丽蓉姐妹的分享，接下来有请徐英姐妹来分享。
感谢主，赞美主，能听见吗？
能行。
好，谢谢，感谢主，谢谢琼芝今天带我们的分享啊，学习啊。琼芝在一开始就说他有之前因着固有的一个观念，那就是把末世录的这一段呢啊，包括这个女人呢，男孩子就有他原来一些特定的那个解释和想法。那经过这一段时间学习呢，就好像啊越来越清晰了。那在这一讲的主题就是末世录第12章第6节，就是女人就逃到旷野去了，在那里有天主已给她准备好的地方，叫她在那里受供养1260天。其实从这个题目中哈，就有很丰富的信息在里面，就是这女人究竟是谁。那之前我们集解学习，舒大哥一直在带我们学习，在把这属天的光亮赐下来。那旷野又是什么？那1260天又是什么？那在这一讲里边，舒大哥都好像很详细的哈，又给我们又有些信息，就是很重复的，就是不断的强调，一直在讲。那在这里边，就像刚才琼芝想提到的那个，就是舒大哥在这边讲是宗教的框架，就是宗教它有个框架。那之前学习的时候，舒大哥也见到一个意象，是主把他提到天上去。他心中很渴望能够吃到生命树的果子，那就站在生命树那里，他就摘到生命树的果子就可以吃。可是他也看到了很多人就站在那个树前边，可是他们就不吃。那他就问主说，主，这是怎么回事？主就让他看见说有一层幔子，就是很薄很薄的纱，阻挡了这些属于主的子民他们去吃这生命树上的果子。那这个纱是什么？这个幔子是什么？主就告诉说，就是宗教的灵，就是这宗教的灵就没有办法让这些属于主的人能够真正的去吃到那生命树的。可能你吃了一些但是没有生命的东西，不能够给生命。那在这里呢，我也就是推荐大家看一本书哈，那是好多年前一位主仆推荐我看的，是叫《历史的轨迹》，就是基督教会2000年史。那当我看那本书的时候，它是很客观的讲整个教会的一个形成的历史。那包括刚才大哥也提到了那个君士坦丁哈，那按照我们过去传统的解释说，这是一个教会的大复兴啊，就是因为很多的人信了这个教进到教会里边。可是现在再回头看看，那教会本来是很纯正的，就完全是跟随耶稣基督的，但是在那里那个王变成了这个教会的领袖，那世界上很多东西就进来了，那最后就很多的就是失去了原有的那个纯正，就变得是很大啊，的确是人很多啊，表面上信仰的人很多，可是最后真正的属于主的人就不知道有多少啊，有假的真的都混杂在里面。那在这本书里边就比较客观的，他是一个局外的人啊，不是这个教也不是那个教的，他就从他所 知道的他就写下来了教会的历史。那当我看到了以后，里边他也给了我很多的一个首先是一个知识上的理解哈，就也是打破了过去的一些固有的一个先入为主的那个观念。那如果大家有可能，我也建议大家去看一看哈，我们不带着偏见啊，就是看看那这本书叫《历史的轨迹》。那还有一个呢，就是这女人那舒大哥已经在整个第五次特会中已经不断的讲，不断的讲。那如果我们认真的去听了，去看了，我相信应该有一个很清晰的一个概念在里面了。那旷野呢？刚才我先生问，究竟什么是旷野哈？其实旷野的前面也讲了很多。那这个女人呢，就是天主要得到的那一个得胜的教会，是一群得胜的人所在一起。那他们就是这个教会。那在雅各中，刚才那个琼芝也引用了雅各八章第五节说，从旷野上来意味着自己爱人的那是谁呢？就是这一个女人，就是这经过旷野这个过程是必须的，是必须的，是要目的，不是说在旷野中让我们死在那里，而是说让我们最终能够进到那流奶流蜜的地方去。其实就从出埃及记或出谷记就可以看到，天主带领他的子民从法老王的奴役下出来，那么第一站就是要进到旷野里面。那旷野呢，也是一个天主要供应的地方它既是一个炼净我们的生命，让我们更谦卑谦逊的依靠主，就除了他以外我们没有任何的意识。但是在旷野中没有了属世的供应，却有了属天的供应，云柱火柱就带着他的子民走，不会迷失方向。你饿了呢，有玛纳，渴了有磐石出的活水，那么主就在这，而且他超自然的供应就使得他们40年的时间他的那个衣服没有破鞋子没有烂，就是天主就是有一种超自然的供应来供应他的子民。那在这末后的世代呢，就是我们知道那个启示录这一段讲的就是未来要发生的事情，那这个女人一样，主会把她带到旷野去，他会给她一双翅膀，她会飞到旷野里去。那旷野是天主给她准备好的地方，就是不是自己去找的，是主已经准备好的。可能主给你准备好的地方在这里，主给他准备好的地方在那里，主给我准备好的在这里。那这是天主准备的，只要是在天主准备的地方，那就是最好的地方也是最安全的地方。因为主在那里让我们是变得更成全是圣洁的一切的不洁都要被除去的。那就像金银宝石工程一样舒大哥在这讲里讲的很美哈，金是什么，银是什么，宝石是什么，那大家自己去听去看。那要炼净，最后炼净他的新娘，那主的在准备，在旷野中就是准备这个新娘的一个过程。而且这新娘她有一个特征，就是这得胜者她一生出来，就是被这个女人一生出来，那个得胜者就会被提到天上去，就是我们这一个得胜者天主呼召的，当我们一生出来，主就把我们的灵魂就提到天上去了，就受他的保护。那他会喂养我们，会保守我们，会一点一点的长大。那舒大哥也分享了他的意象他的一些属灵的经历。那同时他也告诉我们有一件事情，我们要渴慕要渴慕，就是天主叫我们渴慕的我们就渴慕，说我们要渴慕那种被提的经验我们听到别人这个说被提，那个被提，那经上也有腓立伯被提了，对不对？然后保禄也被提了，那是的确是有这个事情的。那我们渴望不渴望，那是我们的事。那当我们渴望了，可能这个属灵的真实就发生了。因为经上说求就得求我们不求呢，那就可能连得到的机会就没有了。那这也是我要放在祈祷中的。还有一个就是那个三年半1260天。三年半，那之前有一个姐妹也一直说这三年半有点没搞清楚究竟是一个三年半还是两个三年半。那在这一讲里舒大哥又讲了一次，在今天之前的学习舒大哥也讲了。那现在我的思想里还是在想这三年半，但是以前也看过一些说法，就是说他从什么时候开始就是那个什么招致荒凉的可憎之物被立在圣殿，然后那个敌基督出现他要废除这个废除那个的时候，说这就开始了。那后三年半又究竟是从哪里开始，今天舒大哥又带我们讲了一遍。那其实知道时期是让我们知道什么时候主在做什么事。 那石大哥也讲说，在这些事发生的时候，我们就不会慌乱，我们也不会妄想去改变主的旨意，说哎，要这个事祈祷，要这个事情不要发生了哈，或者是说祈祷，本来天主召叫这些人去征战的，可能最后他们就是致命了，那我们祈祷说哎呀，不要致命啊，其实那就是有点反着天主的旨意在求了哈。那真的是需要主给启示，给光亮，我们是按照他的旨意来献上祈祷。好，时间关系我就分享这么多，感谢主，赞美主。我把时间交还给琼珍。
好，谢谢徐英姐的分享，接下来有请苏老师来分享。
主的话是光，给我们光亮，主的话也是生命，让我们得着生命就进入他的光里。我们今天在这一讲这里有提到说，那个女人在生了男孩子之后，也就是她在苦难中她完成了她该做的事。她该做的事不是说没有苦难迫害，而是说这男孩子生下来了，也就是主也要我们在基督耶稣内借着福音去生神的子女，也就是在一个难处中间我们要完成这个召教。可是难处中间完成这召教也有一个意思，就是我们要依靠神的能力，也就是好像绝了望了，觉得自己什么都不能了。什么叫做旷野的经历啊？当你真的经验到了旷野的经历，你会知道它不是一个理论。或许在开始的时候我有一种我理性的理解，可是不够，它不是只有理性的理解，而是真的进入旷野的经历跟过程。那么旷野也可以这样说，就是你所有你觉得应该有的供应都不见了，好像无依无靠，没有供应，也真的觉得说连活下去的可能都没有了，因为所有的供应要活着都没办法有，那么就是不能靠着以前的方式活了。如果神不救我们，我们就是死在那里，没有办法。那神救了我们，我们就惊艳到说，哦，原来靠神可以活着，而且可以活得很好。也可以说，我以为我一定要靠着我想的方式，可是不是。我举一个简单的例子，从97年神召叫我把工作辞掉，他要带我去探险，我心里就有一个很笃定的事，我的经济我的吃喝你都会照顾，我只要忠心的去做你要我做的事。所以那是我想的，可是我想的真的成就了，100%成就。我跟主说我不会向人要什么，但是他绝对也不是我所想的，原先我认为会这样这样，他全部不是这样，而是神用一种很奇妙的方式就让我经历。那我们会经历到神把我摆在一个地方，而那个地方我们变成无依又无靠，无依又无靠。有的时候这个无依无靠不但是没有人帮助你，没有依靠，而且是别人会攻击你，压迫你，那个兽用各种方式不准你买卖，不准，就是有很多很多的话，极大的那种为难的地方，就是神在炼净我们成为金银宝石的过程。所以第六节说女人就逃到旷野里去了，有的时候是没有办法，后面有法老王的 追兵，前面红海开了，你要怎样，你一定是往那里走。所以有的时候好像我们不是很知道，就被环境被很多的迫害被一些状况就一直追着你，一直追着你，把你追到一个地方，其实是神的手。但是我知道是神的手跟我不知道是不一样的。有的时候我不知道为什么这样，为什么我也有过这样的经历，为什么，但是我说神你不会错，我相信你。那有一天我知道了，很感谢神就让我有这个经历。那么换句话说，这逃到那里好像就是被迫的那个意思，可是被迫也好不被迫也好，你终究要知道，因为神要我们知道他的作为。那在那里有天主给他预备好的地方，在那里有 3.5 年1260天，在这过程里面，这龙在迫害他的时候，我们看到底下在第12章的13节， 那龙被摔到地上，很生气，去追赶生了男婴的女人。那么男婴被提到天上了，他没办法，他就追赶生男婴的女人，就是教会被迫害。可是有大鹰的两个翅膀给了那女人，所以这女人已经不一样了，她有得着天上的供应的能力，就是原来她都是逃啊逃啊逃啊，尽她的力量逃，那现在不是，是飞了，她是飞了，而这个飞就是大鹰的翅膀，非常非常大。所以一个得胜者，你会一定看到你会飞。我在好多好多年前，我在开始侍奉很早以前，我就常常梦到我在飞，叫飞，是飞，经常看到我在飞，经常看到自己是鹰，飞越飞越高，越飞飞到天上。所以这个会飞，我现在真的是觉得说是靠着飞的，而不是靠着跑的。那么他能够飞了，可是他知道哪里去，他知道飞到哪里去，他不是飞到任何的地方，也不是飞到要去跟那龙争战，因为这不是他的招架，他就只是飞到
旷野
到自己的地方。这里讲到旷野，又说自己的地方，他已经知道这是自己的地方，所以我会知道这旷野是神给我的这一个自己的地方。那么他给我这个地方，就是在造就我，他要造就我们，依靠他也知道他要做什么，他愿意教会都知道，那么他也愿意得胜者都知道，他愿意我们都知道。所以我们会经验到一些迫害，一些危难，不奇怪，真的不奇怪。我有一种很大的安慰跟感动，星期二在祈祷的时候，大家祈祷很有力量，人更多了，很有力量，那我们好像前面有一些困难，可是我们依靠神的心更大了，而这个祈祷会飞的，你会飞的，你会飞的。我两天前做了一个梦，我很简短的讲这个梦。我在梦中就梦到说，我去训练一批才信主的人来走前面的路，侍奉主的道路。那是有三期，一期大概有一个礼拜的连续。在第一期开始，我说你们想要怎样，大家说哦，我想这样，诶，这是跟我想要讲的，我就开始讲了一些经上的话讲。到了第二期，我又说你们想，他们讲的是一样的，可是我用了不同的话又继续讲。到了第三期，他们想要问啊，又是一样，我就讲了第四是一样的，一样的章，一样的内容，可是我全部用不同的圣经，也就是神的话是活的。当我讲了第三个，我讲到了耶稣的血，然后开始突然隐藏的那种迫害，非常严厉的，就从中间从里面对我极力的攻击，我就发现说耶稣的血他们就怕。前面在讲的时候，他们会隐藏，而那个时候全部不隐藏了，非常狰狞的。而在狰狞里面呢，我看到他们中间有一个小孩子，一个非常非常聪明的小孩子，可是这个小孩子是他们的领导，非常邪恶，非常非常那我在看到那个人，他说我们要制止你再去做这些事，都制止你，制止你。但是我在里面知道说，我课已经讲完了，他们已经开始会飞了，他们开始会做了。他不但他们不能够阻止神的作为，而神的福音要大大的彰显，是一个新的纪元，是一个神新的时候。所以我在梦醒的时候没有说难过，会说很好啊，我所做的别人做的可能更多更好，因为我从以前我就相信神给我的恩典是给众人的，那我一个人做就这样，那么如果大家都可以做，其实基督给我们的是基督自己的恩惠，他说我所做的你们也要做，他做我们要做，所以我们也要做，而且不但给更多，也就是在各个地方他要兴起这得胜的教会，他要兴起有这旷野中间依靠他的这个经历，他要兴起那从旷野中怀着一丝心走出来的那一个依偎他的新娘，就是雅各第八章那里提到的。所以就在前两天我做到这个梦，我就觉得我好安慰，怎么很也很真实，也体会到说神他在工作，神他在工作，神带他的工作。我们也学习的说，神啊，我没有办法，我也不知道，但是你知道，你有办法，你知道。我有很多不知道，说神啊，求你帮助我，求你告诉我，为什么这 3.5 年，为什么这 3.5 年，为什么这，我其实也不是以前就知道的，是神在我跟随他寻求他旨意中，他在教我，让我知道的。 他让我知道，其实也不是让我一个人知道，让我们众人都知道，让我们知道时期已满，他的国来了，我们已经到达了后面的终结的那个状况了。我要奉主的名说，这七年是最伟大的七年，这七年是最美好的七年，这七年是我们看到神的作为、神的得胜的最好的那一个最丰富的，有很多很多的各种奥秘启示都是要在这七年打开的。可是这七年你不跟随主，你是不好过的，是很可怕的。可是也是神借着这环境中在问我们要不要悔改，要不要悔改，要不要悔改，他在问我要不要悔改，要不要悔改，要不要悔改。如果我们真的悔改，我们有更多的机会准备。如果我们在最后一刻悔改，我们要受很多的苦难，而且不知道我可不可以悔改，因为太难了，太难了。愿神帮助我们，可是难也好，不难也好，我们没有办法改变它，它必定要发生的，一定要发生的。差别是我们活在他的旨意里，我们跟他的旨意配合，我们要被装备进入这七年了。这七年快要到了，那我们知道了以后，我们也要很感恩，要很感谢主给我们一切的资源，一切的资源，而也要学习个靠着主的供应而活着。他的供应是足够，他的道是进出的，有了他一切都会好。感谢赞美主，感谢赞美主，荣耀归给他。我再把时间交还给琼芝。
好，感谢赞美主，谢谢大家的一个分享。所以刚才孙老师也说了，这七年是最伟大的，也是最美好的七年。求主让我们把握着最后的这美好的一个时期，让我们在他内散度每一天，